朝鲜王朝虽然是中国明清两朝的藩属国啊，但是呢，它对于明清两朝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朝鲜对明朝十分崇拜与尊重，不仅忠实履行藩属国的义务，还主动学习明朝的礼制、思想文化等啊，自称小中华。以至于在明朝灭亡后的100多年里，朝鲜还通过各种方式来怀念明朝。但是呢，朝鲜对于清朝却是十分的厌恶啊，虽然每年也是派遣使者朝贡，履行藩属国的各种义务，可是在私下里却处处表现出对清朝的不满和鄙夷啊，甚至希望其赶紧灭亡。可以说朝鲜对明朝那是口服心服，但是对清朝呢却是口服心不服。这里举几个例子。作为藩属国，朝鲜每年都要派遣使者出使宗主国，那使者呢要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回去报告给国王。在明朝时，朝鲜称这部分内容为朝天录啊，因为朝鲜认为啊，大明是天朝上国，所以出使明朝自然就是朝天之旅。但是到了清朝的时候，朝鲜就改称这种内容为燕行录啊，燕是北京的古称，燕行就是出使北京，这就是中性词了，没有感情色彩。因为朝鲜认为清朝是藩邦蛮夷，不是华夏正统，不配称天朝。朝鲜派出的这些使者出使明朝时毕恭毕敬，以能够出使明朝为荣，在相关记载之中到处都能看到他们对明朝的崇敬之情。但是到了清朝的时候，比如在雍正年间，朝鲜使者表面上在太和殿向雍正皇帝行跪拜大礼啊，看着特别的服服帖帖的，但是回头就在日记里以明朝子民自居，对朝拜蛮夷皇帝感到羞耻。还有的人直接在日记里开骂，以我衣冠礼容屈膝于犬羊之庭，追念皇明盛时，感愤之怀自难抑也。另外，帝制时期的中国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以皇帝的年号来记录时间的，比如万历啊、雍正啊、乾隆啊、康熙啊这些年号。朝鲜作为藩属国也需要用宗主国的年号，因此明朝存在时，朝鲜自然就是用明朝皇帝的年号啊。按理说呢，清朝在的时候，朝鲜就要用清朝的年号了。在与清朝交往的公开场合里确实如此，可是朝鲜在本国的很多场合里，朝鲜人却一直沿用明朝崇祯年号啊，或者采用干支纪年，很少用清朝皇帝年号了。朝鲜学者朴芷源在1780年跟随朝鲜使团到北京为乾隆皇帝祝寿，回国之后他把在盛京、北京、承德的游历记录下来，写成了热河日记。1780年是乾隆45年，但是朴芷源思念明朝，不愿采用乾隆纪年，于是称这一年为崇祯纪元后三庚子啊，也就是崇祯纪年后的第三个庚子年。朴芷源还在热河日记里称朝鲜独守先王之制度啊，这个先王呢指的就是明朝，是名名士犹存于压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不仅朝鲜的读书人怀念明朝，朝鲜王室也是如此。在明朝灭亡后，清朝入主中原，一开始清朝的统治还不稳固，朝鲜孝宗在国内筹谋准备北伐攻打清朝，与关内反清势力里应外合，恢复大明啊，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去世了。后来清朝的统治逐渐稳固，北伐清朝的目标那显然是不现实了，可是朝鲜国内反清思明的思潮却延续了下去。朝鲜肃宗在明朝灭亡60年后亲自祭祀崇祯皇帝，还修建大报坛以祭祀对朝鲜有再造之恩的万历皇帝，这要是放在当时中国里面，那就是杀头诛九族的罪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你能看到很多。从朝鲜的各种行为之中呢，都能看出他们对明朝的怀念眷恋和对清朝的深恶痛绝。这是为什么呢？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其实主要就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简单来说，一个是战争，另一个就是文化。咱们先说第一个战争。那这里就要说到三场战争啊。明朝通过万历朝鲜之役帮助朝鲜复国，赶走了日本人，朝鲜上下感激涕零，怀念明朝的再造之恩。 而清朝却通过丁某之役、丙子之役两场战争入侵朝鲜，征服朝鲜，迫使其臣服，与明朝断绝关系，成为自己的藩属国。这两场战争让朝鲜损失惨重，感到奇耻大辱，于是特别仇恨清朝。万历朝鲜之役也就是万历三大征之一，朝鲜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1592年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为了征服明朝先出兵朝鲜，在战争初期啊，日军连战皆捷，势如破竹，朝鲜军臣被迫离开首都汉城，一直流亡到了中朝边境的益州，并且派遣使者向宗主国明朝求救。此时朝鲜全境大部分都为日军所攻占，危在旦夕，朝鲜这时候就全乱了啊！日军来了多少人不清楚，自己控制下的军队和领土还有哪些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粮食物资可以应用还是不知道。朝鲜国王李炎甚至准备内附啊，就是不要朝鲜国土了啊，给日本得了，你不是想要吗？我自己率人到明朝去当个安乐王爷，度过余生也挺好。最后是在大臣的屡次劝阻之下，他才放弃了这个念头。这些求救的朝鲜使者到了北京之后，为了让明朝出兵啊，一再向明朝强调唇亡齿寒，日本的最终目标绝对不是朝鲜，而是明朝，并且还故意降低了日军的人数，扩大朝鲜军队的战果。虽然明朝内部有人反对出兵啊，但是呢，万历皇帝最终还是同意了，派遣军队出兵朝鲜抗击日军，最后取得了胜利，朝鲜由此复国。这场战争的胜利让朝鲜对明朝感激涕零，对万历皇帝十分崇拜。别看万历皇帝在我们国内是个这个功过参半的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但是在当时的很多朝鲜人心里啊，那是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的。尤其是后来遭逢明清更替的朝鲜人，他们大多生长于万历年间，对这件事记忆非常深刻。后来到了清朝统治后，他们仍然把这份记忆和感情延续了下去，对明朝十分眷恋。因为战争朝鲜感激明朝，同样也是因为战争朝鲜仇恨清朝。1627年当时清朝还没有改国号，还叫金啊，史称后金。后金大汗皇太极派遣自己的堂兄阿敏率军攻打朝鲜，朝鲜不敌，双方议和，朝鲜与后金成为兄弟之国，向后金开市并缴纳岁币，这就是丁卯之役啊。因为这一年是丁卯年，朝鲜称这场战争为丁卯胡乱啊，这胡字就是说这个清朝嘛是藩邦蛮夷。1636年后金大汗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朝鲜拒绝承认，于是皇太极率军亲征朝鲜，迫使朝鲜屈服，此后朝鲜就断绝了和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了清朝的藩属国。这就是丙子之役啊，因为这一年是丙子年，而朝鲜称之为丙子胡乱。韩国前几年还拍了一个讲述这段历史的电影《南汉山城》啊，拍得很不错，那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两场战争让朝鲜损失惨重，视为奇耻大辱，于是十分仇恨清朝。虽然被迫臣服，但是心里不服啊！你别看我跪着，我打不过你，但是我就是不服。除了这场战争之外，朝鲜之所以怀念明朝、厌恶清朝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文化。朝鲜建国之后，大量学习明朝的礼仪制度、思想文化，重视儒家教育，学习汉字，就连朝鲜的国名那也是明太祖朱元璋赐予的啊。于是呢，朝鲜认为自己是礼仪之邦，自号小中华，他对自己的这个身份是十分自豪的。啊，这个哎，他这个历程啊，就很像什么？就唐朝时候呢，朝鲜半岛上的国家新罗啊，那当时也是大量的吸收唐朝的各种文化文明成果，对自己的身份也非常的自豪啊，甚至在自己的国名前加上唐，大唐新罗国。朝鲜对自己这个文化身份的这种认同呢，你从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得出来。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位朝鲜使者出使明朝。啊，他发现礼部给他们的公文中呢，将朝鲜称为夷人。他立即表示，我们朝鲜用中华法度已久啊，一改夷狄之风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公文之中将我们称之为夷人， 我们深感不安，还请大人稍微考虑一下，重新措施如何？那可见呢，在朝鲜人心中啊，对自己中华身份是非常认同的，而对于夷狄身份则十分的介意。朝鲜每年向明朝派遣使者，不仅仅是为了履行政治义务，还有就是为了进行文化交流啊，是去了解明朝的最新情况，了解大明最先进的文化还有思想的发展。因此明朝对于朝鲜来说，那就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宗主国，还是文化母国，精神圣地。因此明朝的灭亡对朝鲜打击是非常大的。当朝鲜君臣得知明朝灭亡的消息之后，痛哭流涕啊！尤其是当他们得知取代明朝的竟然是被他们视为夷狄的满清，而不是汉人政权，更是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朝鲜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存有华夷之辩，夷夏之防啊，一向认为清朝是藩邦蛮夷，打心眼里他就瞧不起清朝啊，就不仅仅是说他们两个爆发过战争啊，就是清朝征服过他，即使没有这一层，从身份这一层他也瞧不起清朝。那后来清朝剃发易服，那更是让朝鲜坚信了，你看蛮夷就是蛮夷呀，啊，即使再怎么强大也摆脱不了他蛮夷的本性，即使清朝国力再强，拥有盛世，那也只是蛮夷，而不是华夏正统。朝鲜正祖曾明确表示，夷狄乱夏，四海兴善，中土衣冠之伦尽入于禽兽之域。因此朝鲜自己是仍然保留了大明的服饰和发型啊，并以此为豪。在顺治的时候，朝鲜使者出使中国，在北京城啊，他们记录下来了，说汉人呢看到他们身上穿的衣服的时候，不禁潸然泪下。从朝鲜保留的史料之中呢，到处可以看到朝鲜士人对于明朝的怀念和对清朝的鄙夷。清朝可以用武力控制朝鲜，但是却无法控制朝鲜读书人的内心世界。明朝灭亡之后，朝鲜一些读书人放弃科举当官，有些人还逃入深山隐居，以表示自己怀念明朝，与清朝势不两立。有个朝鲜学者郑氏啊，他出生的时候呢，明朝灭亡都40多年了，但他仍然是讨厌清朝啊，尊崇明朝。死的时候，明朝灭亡都120多年了，但是在他的墓碑上，他仍然要求写着“大明处世正宫之墓”。在崇祯皇帝殉国120年纪念日这天，朝鲜的一批读书人来到了宋时烈的旧屋啊。宋时烈呢，是朝鲜著名的儒家学者，一生尊崇明朝，排斥满清。这些人对着宋时烈的画像行礼，然后走出屋子，来到了一个地方，面向西方啊，这是清朝所在的方向，然后大声喊胡，以表示自己对清朝的愤恨与鄙视。对当时的朝鲜来说，明朝的灭亡，蛮夷满清入主中原，极大的冲击了朝鲜传统正统观华夷观啊，朝鲜的正统地位是来自于宗主国中国的确认，而华夷观的影响啊，这个是来自于一直接受的儒家教育的思想，使得朝鲜不可能接受清朝的正统性。但是在现实之中呢，自己却不得不与清朝建立宗藩关系，这就使得朝鲜自身的认识发生了危机。心理学管这个叫认知失调啊，自己的认识和实践产生冲突了，说的和做的不一样，那怎么办呢？于是朝鲜就只能通过种种措施怀念明朝，鄙视清朝。朝鲜君臣时常以大明遗臣自居，认为朝鲜是大明的朝鲜，以塑造自身正统，从而确保朝鲜文化心态上的优越感。朝鲜认为明朝的灭亡，那意味着中华文化的灭亡，满清不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自己才是，中华文化在中国消失了，而自己继承了中华文化，并且让中华文化在朝鲜延续了下去。这就是当时朝鲜啊，尊崇明朝，贬斥清朝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